耶稣亚记是给我们看到神的拣选怎么样可以很实际的显明在承受应许的人的身上。不错，以色列人出埃及从开头一直以来，你都看到是摩西在那里管理着一切。我们 看出埃及记也好，利未记也好，生命民数记也好，生命记也好，你看到整个的事情是谁是透过摩西来带进以色列人的中间。但现在呢，他们走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迦南的边边了，约旦河的边上了。他们只要跨过那个约旦河，他们就进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了。但是就在这一个时候，神把摩西接走。那如果我们是站在以色列人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地位上，你都立刻会感觉有点恐慌，我们怎么再往前走呢？摩西不在，我们怎么可以照着神的心思来往前行呢？又按照神的心思去接受过来成为我们的产业呢？神要向我们说话，谁把神的话接过来就传递出来呢？那这许许多多很具体很实际的事情，是叫每一个以色列人心里头都背一个重担的，连约书亚自己本人都一定背这个重担的。因为正如刚才弟兄们特别提到，二百几万人你怎么调度他？而二百几万人呢，不是都不是听话的人。四十年翻来覆去翻来覆去，那现在呢，摩西不在了，这两百多万的人谁能调动的他们？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但是我们看约书亚记很有意思，约书亚记一开始就是那么一句话，弟兄姊妹们都刚才都提到了很清楚，什么话？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那谁来接替摩西呢？在当时他们不知道。如果我们接上生命记最幕后的时候，你看到一件事情啊，摩西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就为摩西哀哭了三十日。这三十日也就是很难过，难过的不仅是说我们没有人再领我们往前走，更难过的就是那么三十一天开始我们怎么办？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感谢主，是在这样的一种气氛的底下，神先说话。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他要说话，什么时候他不说话，让人去等候神说话。但是在紧要的关头，他一定在那里先说话。我们就留意到神的心从来没有要叫他等候他的人乐在一个失去平安或者说失去行走的把握里头。那说当以色列人要重新开始往前走的时候，神先说话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一说话 以色列人不一定马上就能脱离那一个从里头发出来的恐慌，但是最低限度他们是看到一件事了，神没有离开我们，神仍然陪伴着我们。这是个头一个神要以色列人知道的，神所用的人可以不在，但是陪伴他们的神却没有更改，引领他们行走的神没有更改，神领着他们要走的目的也没有更改。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就注意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就写谕小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什么？我的仆人摩西死了。这个话好像很平淡，实际上是不平淡。不平淡不是在神那一方面，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一边。现在神把这个事情摆出来，我的仆人摩西死了，那死了怎么样呢？如果神的话停在这里，以色列人就很彷徨了，要往前走呢还是退回去呢？退回去是不可能，往前走又没有路，怎么办呢？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说这一句话不是挑动以色列人的那种恐慌，而是让以色列人看到一个很严肃的时间和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和问题的里头，你们该怎么做？神当时说这个话不是像在旷野的时候向全以色列人说话，让他们每个人都听见，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一样，没有。他在这个时候向谁说话呢？单单向一个人说话，就是向约书亚在说话。神很清楚告诉约书亚，是我的仆人摩西死了，谁来收拾这一个局面呢？谁说你？约书亚有没有想到呢？他老早就想到了，因为在前一些日子，他们还没有到那个河边以前，神不是吩咐摩西做了一件事情，就确定了约书亚要跟上他来做带领吗？是啊，这个安排你是可以做上来啊。但是如果你是约书亚，你怎么去接受这个差遣，或是你怎么去接受这个托付？完全没有办法的。你不是说哎呀我甘心我愿意，神啊你就做吧，没有那么简单。那所以现在神就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来对约书亚说话，让约书亚在神的面前看见，首先第一件事情，摩西虽然不在，但是神的同在没有更改。第二个就是在看见摩西所没有做完的事情，神还要在那里做。第三件事情呢，神要用着谁来代替摩西那个位置来做成神所要做的事呢？神说是你约书亚。那么还有那这样 我要素要凭着什么去找的？这里第一件事，第四件事情，第四件事情是什么呢？神明明告诉约书亚说，您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弟兄姊妹，你留意到神整段的话，如果没有了最末后的那个字，就什么意思都没有，你可以说是空话一大堆。但神没有说空话，神说实话，神说你们进去所脚板所踏之地所走过的路程，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话来赐给你们了。刚才弟兄们交通里面都点到这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是要不能忽略的，要多用一点心思来注意的。因为你看到什么呢？神现在领着约书亚要接上来所承担的呢，不是没有做的事，是神已经做好了的事。神说把那个事情我已经整个都做好了，现在你就是在那里接过来就是了。如果神没有说那个了字啊，他只是说到说我就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什么时候赐呢？不知道啊。但现在神不是说我把一件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你，我是把一件已经做成功了的事情赐给你，你要看到这一件事情是神所已经做好的。弟兄姊妹，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关乎整个约书亚记，不单是关乎整个约书亚记，从原则上面来说，关乎我们今天活在新约里头的人来承接神的那个救赎恩典那一个事实，是一个原则。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可以留意到一件事，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觉得属灵的路很难走，有些时候不是不愿意走，但是他走上去的时候走不出路，走不出路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走。所以我们就常常在我们本身所有的经历上面来说呢，常常就会有我们属灵的光景上上下下。但是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事情，神全都替我们做完成了。我们留意我们在救恩里面的认识，我们说如果我们很清楚地把救恩这一个事情来说明的话，我们用三个名词来把它就说好。那三个什么名词呢？得救、得胜、得赎，那是罗马书第八章上头所给我们看到的。那这个得救，我们知道神已经给我们得救了。得胜呢，我们没有把握说，我们也接过来了。若是要说得赎的话呢，那更是好像是我们摸不着头脑。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当你留意到整个救赎的那个安排呢，神在他的死而复活所做成的救恩里头全都给我们包下来了。那生上来的是什么呢？我们用信心去接过来。信心不是叫我们去抓一些空虚的事， 信心是神在那里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我们就在信心里头把神所做好的接过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常常我们说我们没有信心，不是没有信心，而是没有看见神为我们做成了什么。如果你真看到神为我们做成了什么，那还有什么理由说我没有信心？信心就是说你知道神要做那个事，但是神就是你做了没有呢？什么时候神会做呢？你没有把握。所以有些时候说我们用信心来跟上神所要的，好像好困难好不容易。但是感谢我们的主，约书亚记一开始就把我们带进神做工的一个法则里，不就是在就在约书亚记上头是这样。以后你看到以色列建国了以后所经过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旧约的历史经过了，新约接过来了，新约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每一样事情，对我们起初跟神完全没关系的人来说，那全都是陌生的。等到我们觉得哎呀我要信主了，那么我们就信主了。但是在你信主的时候，你觉得神为你做了的是什么呢？就是得救。这一个没有疑问，也不是说完全没疑问，许多弟兄姊妹们都走过一段这个路程，在那里为着自己究竟是实在的得救了，还是还没有得救呢，都上上下下的走了好多个圈圈。但是我们感谢主，等到有一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对得救这个事情没有疑问，但是对得胜呢，我们还是抓不住。对将来得赎了进入神的荣耀呢，好像就是知道而已。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主向我们显明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他是做好了才给我们，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他要做什么事，他是要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已经做成了什么事，现在你们就来享用吧。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你看到神做工的时候，在那里有动作的时候，你都看到这样的一件事。神不是在那里说那你现在这样走了，你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看见我给你们的结果了，不。那因此弟兄姊妹你注意了刚才那一句话，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给你们了。刚才弟兄们都交通到用脚掌所踏过的，这个时候你要实际去经历过来。但是我想除了我们实际去要经历过去把它接过来去享用过来，有一件事情是也是我们该稍微留意的。神说把迦南地赏赐给以色列人，上谁先说？上亚伯拉罕，上亚伯兰。那神当时怎么对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你走到哪里我就给你哪里。那现在神对着整个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呢，神仍然是按照当年跟亚伯兰所说的那一个话来延伸出来对约书亚说，把你们这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赏赐给你们了。感谢我们的神很清楚的在那里给以色列人去领会一件事情，神现在给你们的那个应许不是因着摩西死了 我就把它作为一个事实，不是在你们的祖宗承受应许的时候我已经定规了。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等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才领会得到，我们读哥罗西书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就读到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弟兄姊妹们，你注意这件事情，你说在创世以前还没有我这个人啊，你说还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在创世以前才没有基督啊。当然有神的儿子，但神的儿子还没有成为基督啊。弟兄姊妹记得，神的儿子成为基督是什么时候做成的？你读腓立比，你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了。从死里复活的那时候，基督就显明了。但是以弗所书那里怎么说？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怎么去体会这个事情？在创世以前没有我们，在创世以前也没有基督，那这话我们是不觉得奇怪吗？但是感谢主，以弗所书就是说的那么清楚。当然这个是在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神的那个心思，但是不定是神的心思，而且神把这个心思已经定规了，作为一个完成的事实。现在神把以色列人要从迦南要从约旦河的东边带进迦南地，神跟约书亚说的这些话，有神那个永远的心意在那里来给我们去注意的。那么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么当神说完了，说过了这一件事情，又把那个那神所给的那个范，给那个应许的地的范围就再说一遍，弟兄们都交通出来了。那么但是我们要接上去就要注意到了，当你领着以色列过约旦河去得这些的时候呢，神有一个当时的应许给约书亚。怎么说呢？你平生的日子，那这个是直接对约书亚说的了，是当面跟约书亚说的了，是说出现在神要开始做成的事情了。在你平生的日子，并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神把这样的一个得胜的应许交给约书亚了。约书亚，你凭着神给你的这一个应许，你不要背任何的重担。哎呀，你说领以色列进迦南，好艰困的，怎么搞呢？以色列人的确是很难搞，不仅是在旷野那一段路是难搞，在约书亚里面都是很难搞。但是感谢神，神在以色列人在那难以处理的事情发生以前，神就给约书亚一个很明确的应许，在你平生的日子，并没有一个人在你可以站立得住。就是神把一个得胜的地位给了他，你站稳在神的这一个得胜的应许的里头，那你所要做的事情就一定完成。但弟兄姊妹们留意了，这个应许自然很好啊，因为一切该做的都能做好。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你要承受这个应许， 这个应许有条件了，有条件了。什么条件呢？那个条件就是说，接上去他就说，上面的话我不再说了，那就是接上去的是什么？是什么呢？第七节开始，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那弟兄姊妹，这一个就是那个条件了。你要叫平生无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你也必须要有一个合宜的光景或者合宜的条件来接过来。那弟兄姊妹，这一段话很重要，重要的就是说，这牵涉到我们怎么去承受神的应许。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说，神是叫应许，但是我没有经历过。当然对许多许多那个跟随主的来说，这个经历倒是真的，因为在他们认识神以后，心思里面所存的意念就是说，神是一个赐福的神，神是一个丰富的神，你有什么有什么短缺，你就向他要，他就给。不仅是以色列人是这样，一直你的来到现在的新约的基督的教会里面，也有不少人就是存着这样的那个念头的。但是这个念头呢，就不是说现在的人才犯的毛病。在出埃及记，神就已经指出来了。我们一直说到神拣选以色列人出埃及做目的在哪里，要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吗？那你们怎么可以成为祭司的国度呢？有条件的，你们要听神的话，要跟随神的话来行走。那现在约书亚要领以色列过约旦河的时候，神也又给他们说到神怎么把他所做成的事情做在你们的身上，神做还是神不做，或者是迟延一点做，不是神做不做的问题。你现在看到了整个的问题在什么呢？是承受神那个应许的人有没有同时接受神的那一个权柄，或者说神的那一个安排。如果你根本就不把神放在那个你要跟从的地位，那你要叫神怎么来把他所应许给你的做成？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一个是神一直以来在人中间做工的那个法则。在旧约神是这样做工，在新约也是神是这样做工。神就说明了，人要承受神的应许，那你必须要站在神的那一边。那弟兄姊妹，当你能掌握到这一个事实的时候，你会了解到这个事情怎么会成为一个那么肯定不更改的法则。你就想到伊甸园了，你就想到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的那一段事情了。许多时候我们读创世纪，读到第二章里面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轻轻就跑过去了。但实际你一留意的时候，哦哟，原来许多属灵的法则在那个时候已经显明出来了。现在我们就看到了，你为神说我一切都预备好给你们了，并且你要去得着这一切的时候，都没有人可以阻挡你们。但是条件在哪里呢？你要听我的话。这个不就是生命树的那个 所发表出来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生，会有这样的一个法则会跑出来呢？因为我们的祖宗跑得快了一点，先吃了分别善恶树，把人的性质改弄坏了。现在神又把那个弄坏了的人带回该有的那一个实际的里头，那也就是说，你不再受生命树的不再受分别善恶树的骚扰，而要转回来跟随生命树的那个法则来跟随。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是这个法则，现在兴起建立以赛亚来继续往前进入迦南，仍然是这样的一个法则。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谢谢我们的主。一说到这段话的时候，你留意神说了好重好长的一段话。他说第七节开始，我们就念一下你就知道了。只要刚强壮胆，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是那个应许的结果，但是你要叫这个应许的结果呈显明出来的时候呢，人这一方面就有一些的条件在那里。那个条件是什么？听主的话。那么这个听主的话就不单是当时是如此，现在来到新约，到了新约教会里的这一段日子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仍然是看见神一直要把我们放在他自己真道的光照和管理的地上，然后就叫我们在主的面前给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成为神的种子。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刚才弟兄的交通里面都提到那话了，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那个事实嘛。我们感谢主，在约书亚当年神就已经是这样领着以色列人往前走。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到今天我们仍然是按照这一个法则来跟随主往前走，直到主所做成的毫无保留的做成在我们的身上。